好，我们先一同祷告哈。主，愿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愿你越过你的仆人的有限，主把你自己的话语的奥秘发明出来。愿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可以不仅可以知，而且可以去行。愿你这样来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所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讲到继续上次所讲的一个主题，关于呼召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讲道。其实上次主要跟大家讲了三个如何去分辨你生命之中特殊呼召的一个原则所在，但今天我的分享的侧重点呢，就会在于你清楚了神的呼召之后，你怎么持守这个呼召。今天的侧重点是在后面啊，就是你知道之后你怎么持守这个呼召啊？怎么持守呢？无非就是两个字，忠心，很简单的两个字。但问题是啊，什么是忠心呢？那其实忠心就是信心。圣经没有一个特别的词来形容忠心。那忠心这个词，旧约中叫做阿门，就是你们祷告结束的时候经常所讲的那个阿门啊，就是这个词。新约的里面，新约希腊文里面忠心的词 pistos 也是信心。就所以你会看到好像中文翻译有两个词，信心忠心，但是对于圣经来说，忠心就是有信心，忠心就是 faithfulness， 有信心的，可以信赖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圣经中所讲的信，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并不是某一个时刻的决定，而是什么？你要贯彻到底的一个决定。信心就是忠于你所信的啊。那所以圣经它经常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叫做什么呢？婚姻。因为对于婚姻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忠心。如果你对一位异性啊，第一眼见到很喜欢，后面遇到一些事你就不爱他了，这不叫忠心，这叫做花心，对不对？对于呼召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们很多人在不清楚神的呼召之前呢，很热切地去寻求神给我们的呼召啊，比找对象还要热切啊。可是呢，这种寻找呼召的热情是否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呢？让我们可以持守并且实现神对我们的呼召呢？那这个才是一个最有挑战的一个地方所在。因为毕竟神的呼召不是阿拉丁神灯啊，就是你找到他你就一劳永逸，你就什么愿望都能实现呢？实现神的呼召是会有挑战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啊，即使保罗也是不例外的。那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到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哇，保罗得到的呼召很清晰啊，而且很宝贵，哇，要到欧洲去传福音，对不对？但今天的经文里面你就会看到哈，他在实现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呼召的时候啊，他挑战是全方位的。那未必是最难的，因为他有些挑战涉及性命的啊，他未必是最难的一个挑战，但他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是他整个宣教旅程里面啊最全方位被挑战的时候。那我接下来会给大家讲啊，保罗都有哪些方面的挑战啊？我说全方位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保罗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他是怎么忠于他的呼召的啊？然后神如何回应他的忠心，并且在里面彰显他自己的作为？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要讲的内容。那给大家先来看看保罗第一个遇到的挑战是什么样的挑战哈。他第一个遇到挑战呢，是一个经济上面的挑战。那你从今天的经文呢，可能 会看到，就是说保罗他从雅典到哥林多之后，他就跟一对夫妇做起了一个买卖，叫做什么？制造帐篷，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保罗不是刚刚领受了一个在欧洲传福音的意象吗？那为什么突然搞起帐篷来了？原因很简单，没钱。这点可能《使徒行传》里面你不太看得出来，路加写的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保罗其他书信的时候，会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比如说《哥林多后书》11:9里面保罗这么对哥林多教会讲，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这讲的是经济缺乏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等等。那所以这里保罗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有缺乏这个缺乏就是什么？经济上的缺乏。但他说我并没有让哥林多教会来供给他金钱的需要，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教会，而是他让其他的教会来帮助他。但造成保罗经济方面缺乏的原因是什么样呢？就是因为他整个的宣教的路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大家看看这地图本来其实保罗他自己的计划是怎么样呢？他就是去到了小亚细亚的那个特罗亚，就是中间偏上那个地方，他就怎么样？他就拐回去了他就回去安提亚，这是他本来的一个计划。但神却在那里给了他一个意象让他什么横穿地中海，然后去到巴尔干半岛那边去传福音所以行程就怎么样？大大增加了，然后预算就不够了，对不对我们不难猜测，保罗当然有跟教会说他的一些需要，但大家要记得那可是公元1世纪电子转账没有发明所以钱不可能什么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呀。所以保罗其实在当时候派了两个弟兄提摩太和希拉，派他们去其他一些教会那里去筹款。但在他们去了到回来的这段时间中间，保罗怎么办呢？他就重操旧业去制造帐篷来为自己谋生。那虽然保罗在这段时间他需要顾及自己的生计，但我们要发现保罗其实并没有忘记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样。那我们来看看在这里18:3-4里面记载说保罗就跟这对夫妻同夜，但是呢每逢安息日保罗就在会堂里面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所以大家发现保罗这个生活节奏是很有意思，就是周间的时候保罗从事一份养活自己的事业，那安息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没有说安息日我就在那看看电视就在把娱乐然后那样，而是安息日的时候他不忘记自己传福音的使命去到犹太人最多的会堂那里去传福音。那所以其实对于神的呼召来说也是，其实最理想的那当然是神呼召我们的事情就是我们全职做的事情职业的呼召那是最理想的。但其实也会有一些人生的时刻，就是我们的呼召和我们的职业并不是同一回事所以能反映一个人的呼召有些时候并不是他的职业头衔，而是他的心智。就当你有这份心智的时候，即使你没有那个职业头衔，你也会记得说我要去给神去完成这份使命的而且保罗这份心智还反映在另外一个细节上 那大家看看这细节很有意思。这么说哈、啊，那这两个筹款的弟兄啊，希拉啊和提摩太啊，他们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呢，保罗就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我不知道大家读和合本翻译的时候，这里有没有问题？就为什么希拉和提摩太回来之后，保罗就味道迫切啊？难道之前他不迫切吗？非得他们来了之后才迫切吗？那其实迫切这个词的希腊文哈、啊，它的意思是占据啊。你们看你们的英文圣经呢，它就是会被翻译为 be occupied with 啊。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是什么呢？用全部的时间来做什么东西啊？对于保罗来说，就是全时间的传道。所以就是这个故事的原貌，就是当希拉啊和提摩太两位同工终于把各个教会的奉献给保罗什么带回来之后，保罗还有没有继续支帐篷？他就没有支帐篷了，他就全时间的啊去传福音了。所以可见哈、啊，保罗他的心智始终都是在他呼召的这件事情上面，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什么尽力为此而付出啊。所以这就是他在神面前的他的那个忠心所在。而且神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没有说啊，我就让保罗经济困难之中啊自己看着办啊就好。但其实神一直有在保罗身边去帮助他。那最主要神帮助保罗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他身边啊放下了一对夫妇，叫做什么雅居拉和百基拉。那经文里面是这么介绍这对夫妇，他说保罗遇到了一个犹太人啊，叫做什么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然后呢他就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那这里要交代一下一个历史背景，格老丢他是一个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公元十年到54年，就是主耶稣在世这段时间，很有意思。那为什么他要驱赶生活在罗马的犹太人呢？原因很搞笑，其实是历史上犹太人作为罗马这个城市，其实他们是一个主要的少数族裔，就是他是一个 major minority， 很有意思。但当地他们跟罗马本地居民的关系呢是非常的暧昧，就有些时候他们是处于被打压的状态，有些时候呢他们是处于被保护的状态啊。所以其实他们跟罗马公民的关系是有些时候很缓和，有些时候是很紧张的。到了公元第49年左右当时候呢出现了有一个市井之流吧，那个人的名字叫做 Crestos， 那大家记住这个发音，因为这个发音它很容易被误读为基督那个词。那基督那个词希腊文叫做 Christos， 一个叫做 Crestos， 一个叫什么 Christos 啊。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读音的一个相近呢，然后这个名字传到了罗马皇帝格老丢的耳朵呢，他就发现啊，他就听成是哦，不是 Christos 这个人煽动了一场暴乱，而是什么呢？ Christos 啊，煽动了一场暴乱啊。中国人说，中国人有这个成语叫传话传着传着容易出差错，叫做什么三人成虎，对不对啊？这里他不是三人成虎，是三人成基督啊，非常搞笑啊。那罗马皇帝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犹太人说啊，他们的基督要来了，他们的救主要来了。就罗马皇帝最怕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当时候格老丢就什么一声令下，把所有犹太人都什么赶出了罗马城。那所以雅居拉和百基拉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啊离开罗马城的，然后来到哥林多这里居住。那结果呢 保罗就在哥林多就遇到这对夫妇了，而且发现曾经跟他们是同行啊，于是就投奔了他们啊，然后得以谋生。而且关键在于哈，那这对夫妇其实不只是在这段时间帮助保罗，还成为保罗日后很重要的同工。那比如说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么说啊，他说啊，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啊，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什么意思？他们家里就是哥林多教会所在的地方，他们是把他们的家用作了教会聚会的地方，所以你可见他们为教会的付出啊有多少。而且到了罗马书那里呢，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呢，他又说，他说要问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安，他们在基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等等等等等等。什么意思啊？后来这对夫妇怎么样？又回到了罗马里面，而且并且继续成为了保罗就是的一个就是熟悉的对象，而且他们在罗马教会里面也是很主要的同工。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给保罗所预备的帮助远远超过了他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而是为他预备了他呼召所需要的同工，他完成他呼召里面所需要的一些人力。所以这就是神对保罗在困难中的忠心，他的一个回馈，他一个帮助所在。那这是第一点，保罗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忠心哈。那第二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所看到保罗面临的挑战是来自于他同族人，就是犹太人啊，他们的排斥和挑战。那其实在保罗到了欧洲之后呢，犹太人是一直很抵挡他传福音这件事情呢。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因为你会发现呢，福音它在犹太人的聚居地，犹太人在哪里聚居？耶路撒冷。你会发现犹太福音在耶路撒冷反而更容易被犹太人接受，那不是说那里没有抵挡，而是相对的更多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接受福音。但是呢，在犹太人散居的一些地方更加被抵挡。那其实这个现象是符合一些社会学的一些说法的，因为是什么？通常散居的人群文化比聚居的更加保守，散居的人更加保守，因为他觉得这也是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就害怕被改变。不信你感受一下海外的华人群体，你就会知道，你会发现他们有些时候他们的文化比国内或者是港台是更加保守的，对不对？那对于罗马帝国的犹太人也是那样的。所以为什么这些散居的犹太人他们在传统犹太信仰上啊，比耶路撒冷的好像更加顽固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从保罗到欧洲没多久啊，其实是在他在帖撒罗尼迦传道开始哈，他这些犹太人就想尽办法要阻碍保罗，而且一直追杀保罗到比利亚。而到了哥林多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有犹太人抵挡保罗啊，比如说在这里经文所记载的，就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什么？抗拒啊，先是抗拒和毁谤保罗哈，然后呢之后还怎么样呢同心合意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是不是？所以你看到犹太人首先是什么？言语攻击，对不对啊？我说不过你我就网暴你啊，我先言语攻击你，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之后他们还不罢休啊，发现他们还要用什么法律手段去告保罗啊等等啊，本是同根生啊，相煎什么何太急，对不对？所以我想 对于保罗来说其实非常困难，一定比他要在亚略巴谷跟那些雅典哲学家辩论还难受，因为这是他同族的人啊，还这样排斥他，对不对？但保罗的忠心他就体现在这里。你们发现哈，就是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有一个规律，就保罗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呢，如果那个地方有犹太人会堂的话，他一定先到那里传福音，对不对？关于这件事情，其实保罗曾经在罗马书里面表达过他的心志，他说我为我的弟兄啊，我的骨肉之亲，我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那保罗对他同族的人其实是真爱啊，而且他这份爱是有一个坚定的基础的，就是保罗是切身的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他，不然按照人之常情，他一直被犹太人攻击，他怎么还可以坚持给这些人传福音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有意思，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忠心啊，就是我们讲到忠心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忠于神的呼召的力量的基础啊，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意志啊等等，我们能够忠心于神的呼召的基础是神的爱，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开他我们根本没有忠心可言。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是很信实，他是亲自向保罗显现，他就说啊，在异象中对保罗这么说，他说不要怕，只管讲啊，你只管讲，其他的我搞定啊，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面有我许多的百姓啊。而且神不仅是在异象里面鼓励保罗，他也让保罗看到事实上的果效，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七八节里面，这里提到有两个新信主的人的名字，我们看到一个叫做什么呢？提多尤士都啊，另外一个叫做什么？管会堂的基利斯布。那这两个名字其实这两个名字很特别，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拉丁文的名字，就他们不是犹太人的名字，也不是希腊文的名字，他们是两个拉丁文的名字。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罗马帝国它分东西两边，西边用的是拉丁文，东边用的是希腊文，所以我们发现保罗开始在罗马帝国的西边啊，开始结出福音的果子。而且这两个弟兄啊，也是日后保罗牧养教会的很重要的同工啊。当然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多尤士都啊，其实他不叫这个名字，而是保罗称呼他的希腊文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该由啊，他通常有两个语言的名字，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哈，保罗他虽然在传福音上被犹太人攻击，但神对他忠心的一个最好的奖励就是什么呢？让他在传福音上结果子，而且结了两个啊，并不是原来是犹太人的果子，而且成为他以后宣教的很重要的弟兄。所以保罗也很被鼓励，他在哥林多里面传道有一年半然后才离开哈。那这是保罗他面临的第二点啊挑战。那第三点挑战呢，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他会面对政治权力保障方面的挑战。那什么意思呢？那大家都知道保罗他是一个罗马公民，对不对？那公民就有公民的权利啊，比如说他面临一个控告的时候，他有权利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而且审判的程序 必须合法合理。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过这么的一个场景，保罗他在腓立比被抓了，结果没有被审判就被囚禁起来，后来发现啊，保罗没有罪，然后那个官长呢就想把保罗给放出去，然后保罗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啊，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要把我们下在监里啊，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那为什么保罗有底气敢对官长说这是不行的？因为罗马帝国还算是一个法治的一个国度，他们抓保罗的程序是不合法的啊，所以保罗说完这些话之后啊，这些人都害怕了。那所以作为一个罗马公民啊，其实保罗是应当受到罗马的权柄的保护啊，因为权柄也是神所设立的嘛，对不对？那来到哥林多这里呢，你会发现保罗又一次面临啊犹太人的控诉了。那这里就说啊，到了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亚该亚就是哥林多所在那个省哈，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啊，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那问大家，保罗在这里那个被犹太人控告这件事情不按律法敬拜神，犹太人能不能告得了保罗？大家觉得能告得了吗？非常智慧啊，都不回答，非常很好。那一般情况下是告不了的，那一般情况下是告不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候罗马使用的一个法律叫做什么呢？十二铜表法 12 tables 啊，十二铜表法啊。如果有学法律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成文法，你是必须要学的啊，在法理史上一定要学的一个法律。那里面这样的一个法律对于宗教事务的法律条文是很少的，几乎完全不涉及犹太人告保罗的这个事情，所以一般来说审判官是不会卷进这些争论里面的啊，就是他们是不管这些事情的。那问题来了，可能对于新约记忆比较好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会问，那为什么当初犹太人用一些类似的理由控告耶稣的时候，耶稣却被什么告进去了，而且被钉十字架，为什么？那完全是因为本丢比拉多这个人的关系，因为本丢比拉多想讨好犹太人，所以他自己知不知道按照法律耶稣是无罪的？他知不知道？他知道的嘛，对不对？他知道的，但他不敢得罪犹太人，所以他违背良心判了耶稣有罪啊。那么回到保罗这里，我们会看到好像保罗的情况要比耶稣好得多，因为犹太人并没有告他告成功啊，对不对？但我们来看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那我们先来看看，其实当时所在的那个法官加流，他在历史上啊，他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人，很多的一些罗马历史书都谈到这个人。他爸是一个修辞学家啊，按照现在来说啊，他就是一个演说家啊，或是脱口秀演员啊。他爸是一个修辞学家，他亲哥啊是一个哲学家，而他自己呢，据说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形象和口才啊比杜鲁多还厉害啊。但在保罗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处理是有问题的。那什么问题呢？那第一个，保罗刚要开口的时候，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那按照正式的程序，被告是有权在罗马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保罗还没有辩护， 加流就说我没耐心，我不想听你们这事情，你们别烦我等等。所以他在这里不接受犹太人控告的原因，不是犹太人没理由，而是什么？他自己不作为，他不想做一个公正的审判。而且他的这个不作为啊，后来有一个细节印证了这一点。他在后面有这么一段经文说，众人啊，就是整个判决下来了，那个保罗无罪了，然后众人呢就揪住一个管会堂的人叫索提尼，在堂前打了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所以看到犹太人见告不了保罗啊，就拿一个管会堂的人出气啊，在法庭门前就打他，这个明显是不法的事情，对不对？但加流就是不管啊，反正有关你们犹太人的事物我都不管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啊，法律这个事情不能只看结果对自己是否有利，还要看他整个的程序是否正义。所以加流只是一个什么，他只是一个不作为的一个官啊，有事夹着尾巴就溜了，所以他叫加流吧，对不对？很好记，对不对啊？所以其实保罗的公民权利在这样的一个官面前是很难被保障的。不过神在这里帮助保罗的方式也是很幽默的。一方面，那这个不作为的官呢，因为他的不作为而释放了保罗，让犹太人的计谋没有得逞，对不对？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这个判案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因为我们之前说过，罗马他使用十二铜表法，里面是没有太多关于宗教方面的法律，对不对？所以加流的这个判决就成为了亚该亚省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例依据，这一个 case study 一个判例依据，很有意思哈。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以后他整个省的传福音活动都不用怕再被犹太人控告了哈。所以神是使用了加流的不作为，为之后福音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播开了道路。当然直到后来有皇帝反对基督教开始设立法律为止啊，不过那个是后话哈。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哈，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在他呼召的使命上的挑战啊，是全方位的啊，有经济的挑战，有来自人的挑战，也有什么，也有在上的权柄不作为啊，无法保障他的权利，这些挑战等等。但这些困难面前，我们看到保罗仍然忠于神的呼召，在哥林多传扬福音。其实在世人的眼中，其实外部的条件是保障个人成就的基础，在这世界上的保障无非就是什么，金钱、人脉和政治权力，对不对？其实无非就是这几个方面可以保障我们个人的成就。但我们看到保罗这些保障其实都没有啊，但神成为了他亲自的保障。所以神给我们的呼召并非成功神学，并非一帆风顺的应许，神会让我们的呼召遇见困难和荆棘，就好像亚当的呼召是要在满布荆棘的土地上去开荒那样。但神不会把我们单独放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啊，我们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力去忠于神，而是神自己先付出了自己的信实，他先付出了自己的 faithfulness， 他付出了自己的忠心，成为了我们能在艰难环境之中忠心的基础。所以求主让我们自己在被召的事情上忠心，因为我们必能在这些事情上经历他的同在。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来向你感恩。主，因为你所给的呼召是给你每一个儿女的呼召，你并没有只给彼得呼召，也并没有只给保罗、约翰这些属灵的人呼召，而是主，你今天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呼召。 主让我们可以今天看到他们的榜样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特殊的来蒙你，所以蒙你保守，而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也要这样蒙你所保守。主，愿你这样来成为我们中心的动力，让我们可以时常连于你的里面，让我们时常有你的爱作为我们中心的基础。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门。